亲爱的家人，早晨、午间、晚上，神同在。我是蓝凡卫士03号切木。我因着每位一起前进的家人向神感恩，因着他的仆人我们的舰长向神感恩，因着150灵修计划 5.0 向神感恩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，我们的神如此如此地宝贝着我们。150的宣言，我们身心灵健壮，走跑运动，我们灵魂体兴盛，灵修操练，我们蓝房守望，带刀守望，我们蓝房卫士牧养关怀。在这150天，一个转换要发生，一个重建要兴起，一个新的系统要启动稳固。感恩他带领我们走过三个阶段，三个十天里，我们砍根伐木，我们设立祷告敬拜祭坛，我们打通通天的管道，我们也纪念伯特利伯利恒主的祷告守望，纪念每位家人的彼此带祷。伙伴们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是不是很有力量？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个阶段，感觉。第四个十天里，我们边走边祷告，感觉土地，感觉社区，感觉村庄。从5月9号到5月19号，我们迦南地蓝房卫士一起守望祷告大家。带上我们的属灵四宝，膏油保你无害里，保血保你保守里，军装保你保护里，方言保你能力里。我们每天漫步2500步，我们一起感觉这土地、社区、村庄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
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，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，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，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，成哉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其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、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，成了。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那大城裂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，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，一他连德约有90斤。为这雹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。在今天我们将要接着阅读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，来学习今天的主题，荣耀的知识。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为了全心投入寻求上帝的生活，经历重重拦阻，忍受了许多磨难。他的家人曾经将他软禁了1年，试图阻止他加入道明会。这是一个致力于过简朴生活、研读圣经和教导真理的修会。阿奎那用了一生的时间研究圣经与上帝的创造，撰写了近百本的书籍。最后他体验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经历，以至于他写道，我再也写不出来了，因上帝给了我如此荣耀的知识，让我觉得过去所写的如同稻草一样。在短短3个月之后，他就去世了。使徒保罗也曾描述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经历，这经历是那么不可思议，以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那时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因为使徒保罗所得的启示甚大，所以上帝将一根刺加在他身上，好让他能保持谦卑地倚靠上帝。上帝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越认识上帝，就越明白我们绝对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位上帝。然而在我们软弱和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，基督的恩典和美善却能光照我们。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你是如此美好，感谢你改变了我，请帮助我谦卑地倚靠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有哪些从上帝而来的经历是你无法用言语表达的？这些经历如何改变了你？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。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 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，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我就是愿意夸口，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。今日灵粮透视。尽管使徒保罗没有明确指出折磨他的那根刺到底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，这根刺虽使他饱受痛苦，却没有妨碍他展开宣道之旅。新约学者维特宁顿认为，使徒保罗所患的很可能是眼疾。在加拉太书4章13到15节，保罗描述生病的时候，加拉太信徒以极大的爱心对他付出关怀，甚至甘愿把眼睛剜出来给他。无论使徒保罗身上的刺是什么，他都透过自己的软弱体验到基督的能力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能靠着上帝的恩典经历基督的大能。
Thank you.
圣灵，圣灵，圣灵，宝贵的圣灵，我们的好朋友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圣灵啊，你来渗入我们的心。圣灵啊，你来占据我们的心。请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感觉这土地、社区、村庄时，我们恳请你来引导我们。经上《民数记》记载13:17-19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：“你们从南地、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。”窥探原文的意思，寻找、搜寻、侦查、探索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可想有这样的寻找，我们可想有这样的搜寻，我们可想有这样的侦查和探索。圣灵啊，我们呼求你赐下侦查的能力给我们，我们呼求你赐下这样探索的策略给我们，我们呼求你来占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用一个父的心意去寻找，去感觉这个土地。约书亚记2:1记载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：“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”窥探原文的意思是看见、看、查看、觉察、注意。哦，宝贵的圣灵，求你去掉我们眼上的鳞片，求你使我们的眼睛明亮，求你赐下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用神你的眼光去查看、去看见，求你赐下一个属灵的这个敏锐去觉察、去注意。圣灵啊，圣灵，我们的好朋友圣灵，宝贵的圣灵，在这个感觉这个阶段，让我们紧紧地和你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的灵和你的灵深深地联合在一起。你来引领我们做这个战前的准备。圣灵，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需要你。你来引导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帮助我们。 圣灵啊，你是行心事的神，我们感恩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季节。当我们漫步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，当我们漫步在社区的时候，当我们漫步我们村庄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与情感，放下过去的经验与教训，完完全全被圣灵引领。我们不是去挑衅，不是去踢馆，不是砍砍杀杀，我们边走边祷告，我们边走边感受你的心意，执行你话语，带下你祝福。圣灵啊，我们呼求你圣灵的风吹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当你圣灵的风吹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高墙倒下。圣灵啊，你的膏油倾倒下来，使众恶得脱落。圣灵啊，我们呼求你的恩雨降下来，你的恩雨降在这块土地上，你的恩雨降在这个社区，你的恩雨降在我们的村庄，使地软和。圣灵，你的甘露沁入我们的心扉。圣灵啊，你的烈火降下来，你的烈火降下来，神的荣耀充满全地，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社区，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村庄。我们宣告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行在我们的社区，行在我们的村庄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地和住在其中的都认识你，更像你，荣耀你，尊你的名为圣，因为你配得，你配得。